而第二个修行呢叫做四威仪，那伊利亚巴塔观知识，我们有哪四个威仪啊？四个，对，行住坐卧。好，好，佛陀说，复次，诸比丘，比丘行走时了知我行走。那你看，我们看动物啊，狗也会行走，猫也会行走。好，然后我们在街上啊，有很多人行走，他们有没有修四威仪？没有，为什么呢？啊 ，Shelly， 没有正念正知。好，那怎么要怎么才能够怎么说我在行走时有正念正知，在修四威仪呢？好，所以我们一般人行走跟这个修四威仪是不一样的哈。所以当要修这个四威仪行住坐，我们讲先想行啊，啊，所以比丘行走是了知我行走。这个呢，第一个你都要问自己要怎么修四威仪，第一个要问自己谁在行走。所以又再回来了，这个审查是很重要的。好，审查追究原因，谁在行走？好，谁在行走呢？正念在行走。正念是心所，行走是身体，两个没有搞清楚。身是身，心是心，不可以讲正念在行走。脚在行走。OK， 所以这个思维仪哈，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要你们知道怎么修这个法门呢、啊？哈、啊，第一个，你一定要问自己谁在行走啊？我们要行走呢，第一个一定要有一个心念，你没有心念要行走，你身体是不会走的。好、啊，当这个心念一升起说我要行走，这个念呐、啊，这个心呐、啊，就会产生出四大。我们叫心生色，好，这个是产生四大。那四大里面呢，有一个叫风大的，风的作用就是什么？就是推动，好，所以我要行走，你站住说我要行走，这个念头一起，马上产生了四大。那里面的风大呢，就会推你的这个身体前进。那如果一个人没有如此思维的话，他就这样走走走。或者他正念知道我在走，我在走也不对的，啊，所以这个论述就讲嘛，狗也知道他在走啊，为什么他没有修四威仪？因为他就是不会审查谁在走。你知道自己在走，也不是很深的智慧，你一定要审查什么在走，谁在走。我们要审查这个谁在走，就是要去掉这个我有身见。有身见不去掉啊，要正虚陀还是不可能的，更不用说你每次提的阿罗汉了、啊。好，那第一个呢？哈，第一个就是心念一升起，就产生了心生色。心生色里面呢，心就是心生色，色是四大组成的嘛，地、水、火、风。那在要走的时候呢，风界呢？它的特别作用就是推动，啊，所以它就会推动你的身体往前走。所以你就要知道了，谁在走，就是心生风界在走。那站立的时候，了知我站立也是一样。当你要停下来，你走了一段，你要停下来，心生色要停了，啊，停了。那心生的四大里面呢？也是一个风大，风大呢也有支持的作用，它就支持你的站立的身体了，你就站立了，所以也是心生风大在站立。然后坐着的时候啊，你走站立的累了，你要坐了，也是产生了一个念头，我要坐。啊，那个念头又产生了四大，啊，四大呢里面也是个风大，它就会移动你的身体，叫你坐下来， 啊，因为从站到坐也是一个风大的作用嘛，所以是心生风界。然后了知我坐着，啊，躺卧时呢，了知我躺卧。他坐的久了，他累了，他想躺下来，躺是一个 movement 啊，所以也是心生风大。所以无论何种姿势呢，皆如实了知，皆如实了知呢，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个我，都是一个心念产生出来的色法在动。当然心生风界，当然心生风界，一个风界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四大呢，地水火风是组合的，一起发生的。只是呢，在这四种位移里面呢，风大的特性特别明显。所以这个威仪是比较容易修的哈。如是呢，比丘安住于身，观照内身。所以他就一直观照里面的这个行住坐卧的时候，心念升起而产生的色法在移动。他如是观照自己的内身，然后安住于身，观照外身。他也可以推断别人，哎，那个人在走，也是因为他的心念升起，他的心念带动他的四大啊，那里面的风界推动他在走。所以你不只要观自己，你一定也要观别人，不然的话你去掉你的我想我相，你去不掉别人的他人相。你不去掉他人相，你对他人就会有产生执着，产生执着就是痛苦的来源了。所以一定要观内也要观外。然后按照外身，观照内身，安住于身；观照外身，安住于身；观照内外身，观了自己，观了别人过后呢，又再两个，又再一直重复，内外又一直重复。这样呢，我们的观智才会敏锐。所以，随观就是要一直观，不是观一次而已。啊，观一次是不够的。漫长的轮回中，我们的无明啊这么厚，观一次怎么去掉无明呢？要重复的观，重复的观，直到那个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呢，很稳固的在你的心里面呢，啊，要观到这样的程度。好，过后呢，观照内外身，好，安住于身，随观身法。随观身法呢，他也观这个四威仪，他的升起的因缘。啊，为什么这个四威仪会升起呢？也是因为心要走嘛。那心也没有这个身体，它也不能走，所以呢，它又追究了是什么造成身体的产生的，是因为无明爱取，是刚才讲到的。这个下面的这个观智的方法都是一样的，只是前面的安波念呢，还是视为前面那个定的修法比较不一样。观智都是观因缘，观无明，观因缘法，观无常苦我。是观智的方法其实是一样的，只是定的修法不太一样而已。那随观身法，安住于身，随观灭法。他观因缘生，观因缘灭。有时他也可以观刹那生刹那灭，比如说要行走，你提起的时候你可以观他的生灭生灭。每一个动作如果你观得很仔细，你可以看到他生灭生灭。如果你看到这个提起脚，看到它生灭生灭，这种叫做刹那生灭。然后你说为什么会这个会动呢？是因为心啊。为什么会有心呢？是因为有身。为什么会有身呢？那是无明爱取，无明爱取业的关系而产生的这个明身跟色身，这样的观法叫做因缘生灭。所以两个都要观，刹那生灭跟因缘生灭都要观的。只有观这个因缘法呢，才能够去掉这个我相，才不会对这个三世有疑惑，不会去问过去我是谁，未来我会是怎样的，现在我是谁，都不会，因为你已经了解了，一切都是因缘生灭法，所以你超越了这个对三世的疑惑。那过后呢，当一个人能够观到因缘法的时候，他也会观这个无常，因也是无常，果也是无常，啊，然后他观 受无常所压迫，所以是苦的。所以它的因也是苦，它的果也是苦的。然后呢，一种生灭的法又受无常压迫是苦的呢，怎么可能是可以主宰的呢？你怎么可以主宰这个生灭的过程，叫它只生不灭，或者只灭不生呢？你竟然不能够主宰这个生灭的过程呢？没有主宰的东西就是无我。所以无我有很多解释的。第一个是你不能够主宰，叫做无我；第二个是靠因缘升起灭去的，也叫无我。所以无我是可以从不同方面去解释的。无我并不是表示说没有我这个人。很多人对这个无我呢的这个有很强的错误，他没有办法去真正了知，因为这个无我这个概念只有佛教才有罢了。其他宗教讲永恒的一个我，永恒的上帝或者永恒的灵魂，所以要了解无我的确是比较难一点。但是呢，只要你充分了解十二因缘呢，因缘生因缘灭，那个无我就马上很清楚的呈现在你的心田里面了。然后呢，要了解那个另外一个无我呢，你要了解不可以主宰的，不可以主宰的东西都是无我。无常你不可以主宰吗？所以无常无蕴是无常的吗？生灭不断的，那受生灭压迫是苦的吗？既然是生灭不断，既然是苦的，又不能够主宰的，怎么可能是我？我是可以主宰的，所以这个也是无我。无我是可以从不同方面去解释的。那如果你讲无我，那我坐在这边是谁呀？所以呢，要了解这个佛法呢，一定又要从两方面去了解。第一个，你要了解世俗地；另外一个，你要进入圣义地。你单单了解圣义地，而轻视世俗地呢，你在这个人间呢，你根本活不下去，因为你的想法跟人家全部不一样。那你就只好寂寞过一生了。那如果你只是接受世俗地，你没有办法进入圣义地呢，那你就跟世俗人一样咯，那佛法根本没有流进你的心田，那也不对。所以呢，我们做一个佛教徒呢，一定要接受世俗地，同时呢也要接受圣义地。世俗地呢，你要相信你一切存在的，你不存在啊，我熟悉的是谁还会讲话呢？所以的确是有一个我，只是这个我呢是世俗地罢了。那真实地是什么呢？圣义地是什么呢？圣义地是这个我是五蕴组成的，色受想行识，这个五蕴组成的是因缘和合的东西。那这个圣义地你知道它是因缘和合的东西，它就是没有一个真我，所以它呈现的是世俗地，但是我们要达到的是圣义地。圣义地是色受想行识，这色受想行识因为它是因缘生，所以它一定是无常的。那受无常压迫，它一定是苦的。那受无常跟苦的压迫，它肯定是无我。只是说我们要用我来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也方便我们沟通，方便法来的。只是我们执着这个我的话呢，我们就永远没有办法达到了这个圣义地。那如果你，但是你又不接受这个我的话，只接受圣义地呢，你也是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。比如说，我都叫大家名色，我说名色过来，那大家一起过来了，我什么事都不能做了。所以呢，用这个世俗地呢，方便大家，方便法门呢，容易生存在这个世界上。方便沟通，但是不能执着，不能执着这个世俗地。OK， 好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其实那个前面他讲的了知我行走，这个已经不是定了， 所以这个思维不是修定的，它是的，是属于观的。因为定，什么叫定？定就是心守住一个目标所言，然后定到一两个、两三个小时，你这个一直在走，你是观这个心生风界一直在动嘛，所以不能够属于是，不是定的范围。它这个思维是观的范围。只是刚开始之前呢，他没有观无常苦无我。当他讲到说，观照内身安住于身，观照外身安住于身，观照内外身然后安住于身，随观身法安住于身，随观灭法安住于身，这一方面呢就进入了因缘法，进入了这个观无常苦无我。之前说我行走站立那个还比较粗浅一点。OK， 于是呢，有生之念先升起，有生之念现起，所以他的正念呢，也是知道只有生，这个生包括名生跟色生哦，一定要记得。比如说他心念起，身体才会走嘛，心念是名生，身体走是色生，所以他的正念知道只有名生跟色生，这个名生跟色生非我，不是一个我，不是一个人。这是很重要的，要去掉有生见，是在修行中特别重要的一个。不去掉有生见呢，十二道之门永远开放。啊，去掉有生见呢，十二道之门马上关闭。所以是什么使到我们一直下地狱，一直成为恶鬼，一直成为动物呢？就是这个有生见。所以修行第一个要斩断的就是有生见了。所以他这个正念只知道色身名身，不知道一个人一个我，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。金刚经最喜欢讲的这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，也是要帮助我们去掉这个有生见。好，那他的正念呢，要强，要一直这样观，一直随念，一直这样观呢，直到那个正念呢不会再忘记。他这个翻译都不太准啊，如果你看英文他更清楚哈。他的正念现起呢，强到呢他不会再忘记的，不会再忘记说是名声跟色声。然后呢他强到呢他能够觉照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。那如此呢，他无所依而住，他不再依这个有生见，也不再依贪爱而住，也不再贪作世间之任何事物为我的，我所有。诸比丘，此即比丘安住于身，寻身观察。这个就是四维仪的修行了。那现在呢，一般上呢，修正念的他们的修行啊，他说走的时候再走再走，他们注意这个 movement， 然后再走再走。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去巡查的话，我觉得他们进步不会快。这个审查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比这边已经讲过了嘛，你是知道再走再走再走，但是你没有去审查为什么会走，你都不知道。他个只是他的只有正念没有智慧，正念正知是应该在一起的。我自己修了这个法门，修了六年嘛，站的时候他就站，站，站嘛，他就知道站，然后要走他就走，走，走，他念头他正念就知道走，走，走。我修了六年过后，我觉得自己像机械人这样，机械人呐，就只知道罢了，但是就缺乏了这个 investigation。所以我当初修了这个法门，修了六年，我觉得我智慧一点都没有成长。后来我离开了。现在我才知道，因为他只有正念，缺乏了这个择法觉知。所以有时候啊，我觉得这个修行佛法，很多时候啊，我们一定要走错一段日子，这个一定的。很少人说一生中马上见一道善知识，哇，马上就很少很少，一定要歪了歪了才正，才能够矫正回来。这个路好像就算是释迦牟尼佛还没有成佛之前呢，他修苦行，他又花了六年的苦行呢，那是不应该的。他是已经要成佛的人了，他要花走冤枉路走了六年了， 所以我觉得说在修行的过程中啊，如果一个人一生中马上去遇到善知识，马上学马上成就，哇，这个人福报太好了啊。所以如果我们走了很多冤枉路没有关系，大家都一样的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走了很多冤枉路啊。啊，这些冤枉路呢就是你的以后教人的资粮了，嗯，你就会成为一个很好的老师了，因为你知道已经走错，知道路正路是应该怎么走的啊。所以就算你们走了很多冤枉路也没有关系，学习人生呢，我最强的感触啊，才知道啊，以前呢我做错东西总是不能够原谅自己，别人做错呢也觉得说不应该错的，现在年纪大了再看一看自己的人生呢，原来人生就是不断的纠正错误，这个就是人生了。人什么是人生，就是不断的纠正错误，所以错误了没有关系，人生就是一直改到你没烦恼了，就成就了啊。所以整个人生什么错都没有关系，只要你去纠正再纠正，也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不断的把我们的习气啊给去除了，每一次的错误就是因为习气的关系啊。所以呢知道了哦，又重犯了习气，不要紧，再纠正它，再纠正它，再纠正，直到最后一个最后一次的诶，习气完全完了，也就是解脱了。所以呢不要要求人生是圆满的，不可能啊，整个人生就是不断的纠正，不断的改进，不断的 improve。嗯，对呀、啊，所以说轮回是漫长的，所以轮回是漫长的。佛陀讲说没有开始啊，找不到开始，然后不再修就是没有结束了，找不到结束了，就是一直在轮回了。轮回是漫长，谁要成为阿罗汉这么容易啊？对呀、啊，所以我讲人生就是不断的在纠正吗？可以啊，正念智慧。正念正知唯一的道路吗？是念处唯一的道路，只是说我们的正念不能够这样 continuous， 一下子记得一下子就忘记了忘记的时候就是在累积新的习气了。所以佛陀说很苦啊，人生是苦，就是这样。好，还有五分钟，我们有什么问题吗？嗯嗯，哇，这个痛苦的过程痛苦的过程，那时候呢我修到六亲不认真的是六亲不认了，就是很埋伏嘛，就是一直修什么，就是关照啦，你吃饭的时候一个小时，洗澡的时候一个小时，因为你要关到很 minute detail， 要关到很详细嘛啊，那一直关但是很累啊，因为你的脑啊一直这样一直要关是很累的。嗯，那烦恼升起不知道，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会不知道也不知道为什么烦恼升起，不知道已经陷在里面了啊。那六年过后呢，我觉得说我已经精疲力尽，因为那个是很长期又不讲话，然后要走这么慢啊，你六年你可以想象走这么慢，你的身体已经是垮下去了。六年过后我觉得说我已经不行了，我现在只有两条路，第一个还俗，第二个修定，修定我才能够 sustain 我的 spiritual life 嘛。所以后来我选择了修定，所以我离开了，跑去帕奥学定，缅甸帕奥，帕奥道场是很出名修这个定的。修定的时候呢，你能够 sustain 你的 mind， 你不能，因为你的心这样一直动一直动，它是很累的。修定的心是让它静止下来，所以修定呢是。对一个出家人来说啊，是必定要的。嗯嗯嗯，我相信是有的啦，不可能会没有，不可能会没有。嗯，就他提起我的正念哦，好像我现在有时候我在走啊，我正念会比较 automatic， 知道自己在走，在会一定是会有的，不可能会没有。只是说。 就是说你付出的这么多时间跟你所得到的这个他的相比罢了。嗯，我觉得也不是说这个法门不对啊，不是说这个法门不对，只是说那个时候我不太熟悉，不太会观。如果那个时候我有我现在的智慧啊，有我现在的智慧，我在修那个法门，我相信我一定会从中获到很多东西。嗯，只是那个时候你对那个法门呢，你不会去 investigate， 缺乏了这个择法觉知啊，不会去探追究探索，不会去观无常苦无我。啊，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，在这个修行的道路上比较成熟了，比较成熟了，所以现在哪一个法门呢，这时候你都知道要怎么去观了。嗯，我相信每一个法门它有它的长处，也有它的一点点缺点。那我们就抓不到它长处，又只抓到它缺点的话，就完了。嗯，所以，行行道路通罗马，但是你不要太执着那一个啊，你可以取别人的长处，再来补这个的短处，你这样修行就很容易了。嗯，所以不要执着一个法门，让你的心要 open 一下，每一个法门一定有它长处的。你把那个长处取过来，然后另外一个法门它不短，你给它补上去，它就圆满了。嗯，那那等你上完那个四念处，你知道怎么关的了，马上就知道了。因为我今天讲的东西不只是讲这个，还讲我自己的经验，还讲我过去的这个错误在那里，我同时都会讲给你们听的。啊，所以你听完这个，你再问这个问题不慢，那时候你已经没得问了。刚才还有一个人要问，谁要问？好。嗯。啊？什么？你说你还是我？啊，嗯，在工作的时候呢，不容易修定，可以修慧。就是我们有观受念处、观心念处、观法念处，等一下会讲到。那时候我会跟你们说，怎么在生活中修这个受，观这个受，观这个心，观这个法。定呢，在这动中比较难一点。那个是很高深的境界。动中修定，那个是很高深的境界哈，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境界。我们动中修观是很容易的，那个动中修观也是我花了我很多年才这个智慧才成熟的。这个真的修行啊，你修行就是细水长流啊。有时候你觉得做好像什么都没有获得，这样突然间你觉得说，哎，怎么我的烦恼减了这么多了啊？所以佛陀给了一个比喻，我非常的喜爱这个比喻。我自己也觉得真是这样的。他说一个 carpenter， 这个木匠啊，他整天拿那个这个把柄啊雕刻嘛，雕雕雕，他不知道他的把柄啊磨损多少，他根本不知道，因为你整天握着嘛，哦，你不知道把柄磨损多少，你只是看到，哦，那个雕刻出来，但是你不知道你的把柄磨损多少。那有一天呢， 你突然发觉到，诶，我这个把柄怎么磨损的这么厉害，我都不知道。哦，同样的道理，你每天在修修，突然间你觉得怎么我修了二十多年烦恼还是这样，还是突然间有一天，诶，原来很多烦恼已经该生气的不再生气了，该执着的不再执着了，该生气我慢了，诶，也不生气我慢了啊，跟这个木匠一样，突然间发现把柄已经磨损这么多了，烦恼已经磨损这么多了。所以修行你不能够贪结果的，它是一个 natural process。 嗯，你只是修就好了，不要管它的结果，这样你才会修得快乐。OK， 好，我们结束了哈，下午再继续下去。啊，下午是几点呢？OK， 好。